上星期我们讲到全备的福音，我们每个基督徒都要传全备的福音，这是我们的使命。我们的使命不是仅仅传福音，耶稣在大使命中说，把我所吩咐你们的多教训他们遵守。耶稣所有的吩咐都要教训，这就叫全备的福音。福音是神的大能，也是神的智慧，所以它一定是全备的。我们知道神与人不同，人是有限的，人的思想也是有限的，我们常会走极端，想得片面，把局部的当成整体，把部分的当成全部。今天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异端出现？就是人以自我为中心，把自己看得太重。他们也读圣经，不是把圣经里的东西读出来，而是把自己的东西，把自己的想法读进去。最近几年呢，在美国很流行的圣经密码，不知道大家听到过没有？ Bible Code， 还有最近出的小说《达文西密码》，很流行。人们用电脑来研究圣经里面，因为圣经的旧约是希伯来文写，圣经希伯来文这个字母排列能够拼成什么有意义的字和句子。这个圣经的希伯来文呢没有标点符号，所以呢写得很密。那么它是横的看，竖的看，斜的看，把一个个字母抽起来，看看里面到底还有什么更多的意思。他们发现了，哦哟，圣经里密码太多了。1929年的大萧条，圣经里有；1945年的原子弹有；肯尼迪总统在达拉斯被杀有；中国1976年大地震有；还有2006年中国也要发生大地震。他们别出心裁，要用后现代化的方法来对待信仰。今天保罗在腓立比书告诉，在哥罗西书告诉我们，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，根基稳固，坚定不移，不致被引动，失去福音的盼望。你知道魔鬼的诡计吗？魔鬼最大的一个诡计就是要引诱我们，摇动我们。他们的方法是什么呢？就是使你的根基动摇。你知道这个房子，这个根基一动摇，那个上面建筑物再好也没用了。明天我就要去 Portland 参加太平洋西北区的年会。我们前面几年开会都是在 Portland 的这个 Double Tree， 一个很好的一个 hotel， 差不多好几年。今年呢改变一个地方，我上次问这个我们的西北区的会督 Superintendent， 为什么今年改变的地方？原来这个 Double Tree 的这样一个 hotel， 大家不知道可能知道吧，在 Portland 那个桥，那个河边上，然后到桥，很漂亮的一个，说这个根基发现有问题，所以这个 Double Tree Hotel 要上面重新盖，把上面整个建筑物都要一起拉倒推倒，几百万美金就这样损失了，因为发现根基有毛病。今天我们也是这样，我们的信仰如果根基有毛病，你上面做的再好的建筑，你上面再花的代价也是白费的。我们要有一个全备福音的根基。我们信福音的目的到底是什么？很多人信耶稣是为了一个平安，求一个平安，不要再遇到苦难。他们所追求的是保住自己的利益，保住自己的家庭，保住自己的事业，实际上是买一个平安保险。一旦这个保险 不灵的时候，他们就不来教会。我遇到过有些弟兄姐妹，他们不来了，我去探访他们，他们告诉我，他们说你的耶稣不灵啊。怎么不灵？怎么我遇到这个苦难？信耶稣不是有平安有喜乐吗？怎么我遇到这么多苦难？苦难是人生的一个奥秘，这个奥秘表现在什么地方呢？表现在有的人在苦难面前更加认识神，有的人在苦难面前怀疑神，还有的人在苦难面前信心动摇。你看，同样是苦难，却带给人不同的结果，说明问题在哪里呢？问题是在我们的心里面，在我们的内心。我们基督教，我们基督徒传福音给别人，我们常常告诉别人，神会保守相信他的人，这是我们经常讲的一句话，神一定会保守信靠他的人。这句话没有错，但是这句话不能简单的理解为基督徒在灾难面前都是有一样的经历。如果你把基督徒理解成在灾难面前大家都一样，那就错了。去年年底发生在印度洋，在亚洲南部发生的那个海啸，就有很多见证，有很多非常感动人的例子。据说有一个基督教的孤儿院的院长，在这个海浪还没有来之前，他命令所有的孤儿这个跳上船，结果这个孤儿院里面没有一个人生命发生危险，全部得到拯救。神感动这个院长，在这个海浪没有来之前全部跳上船。还有一个牧师，这个牧师的房子在这个风浪当中没有倒塌，但是这个房子的周围几百米所有的房子全部倒塌，只有这个牧师的房子没有倒塌。哎呀，这些见证非常感动人，这真是神在保护，这神在做他的神迹。但是你不能只看到这个好的一面，你还要看到另外一面。另外一面什么呢？有的教会，有一个教会啊，一共65个人在那里聚会，比我们人数稍微少一点。聚会聚到一半，风浪来了，65个人里面只存下5个人，60个人在聚会当中被风浪带走了。还有一个牧师，他的家园被风浪摧毁了，变成一堆废墟，45个亲人就这样离开了。你看看这个神做事的方式，神做事的方式常常超过我们所能理解的。我们以为所有的人都应该得到保守，我们以为所有的人都应该一样安全，不是的。不要把部分当作整体，就好像这个世界上有杀人放火，有奸淫，有偷盗，有的人连禽兽都不如，但还有不少人为信仰，为别人牺牲，慷慨就义，这种悲天悯人的壮举令人钦佩。你看到这个世界就是这样，有坏的有好的，你不能够用局部的来当成整体的。我们不要看神的一面就下结论，就说神对所有的基督徒都有特殊的待遇，所以我们在灾难面前基督徒好像都跟人家不一样，信耶稣的和不信耶稣的好像都这个遭遇都不一样。我们有的时候遭遇是一样的，我们一样遇到苦难。但是如果有一部分人认为我们既然遭遇都一样，那个神有什么用呢？神干什么呢？他们就开始埋怨神了。 所以你看这个两种思想，两种极端的思想，这都是没有完全的理解这福音。在以赛亚书55章，神清楚地告诉我们，天怎样高过地，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的道路，我的意念高过你的意念。神是这么样的伟大，我们没有一个人对神是完全认识的，有很多的奥秘我们到今天还不知道，所以我们没有资格来评论神，我们只有用信心来接受我们这位神所做的都是好的，他所做的一定有道理。福音跟苦难的关系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苦难是一个难题，但是这个难题是必须回答的，没有一个人可以回避。你说我不关心苦难，你们这些人吃过苦的人，将来还要吃苦的人，你们去关心，我不要关心，没有一个人可以例外。它同福音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呢？今天我们就要来学习这一点。我们首先要了解的，苦难对我们的影响到底是什么。苦难来的时候非常突然，常常使人无法防备，它总是悄悄的、悄悄的来到，在人以为平安了的时候，它突然的出现。去年年底亚洲的海啸就发生在圣诞节之后，很多人都开始度假了，特别是欧洲的人，那里的这个太阳不多，所以他们都特别的赶到亚洲的海滨，要去享受那里明媚的阳光。就在一天早晨，印度洋震动一下，巨浪涌向几个国家，一个是一刹那间夺走了二十多万人的生命，摧毁了100万人的家庭。那些国家大都是很贫穷的，他们对抗大自然的灾难的能力比这些发达国家远远差得多。所以我们当时在美国，那些人很多在美国的这个发达国家的地区的人民，他们的老百姓对那个当时海啸造成的混乱局面表示同情之外呢，也庆幸我们这些人住在比较安全的地区，住在比较发达的国家，我们应该有安全，我们应该有平安。谁知道半年以后，今年的8月30日，发生在美国南部的卡特里娜风灾又来得如此之快，很多人都来不及逃出来的。据说在这个新奥尔良这个城市里面，有很多人为什么不逃出来呢？他们有一个原因，因为这是8月底，他们很多的这个救济金的这个 paycheck 要在9月初发出来，所以他们很多人都要等这个支票在9月初，所以想再等几天。每一次都说这个飓风要来，飓风要来，所以他们听惯了这个话，就好像狼来了，狼来了，中国人就叫狼来了。这个话那里有几个有些华人说，我们听惯了狼来了这个话，我们不太相信了。结果狼真的来了，8月30日早晨凌晨1点多钟，新奥尔良这个防洪大堤决口150多米。你想想看，这个150多米这个口，这个海水就这样涌进来。我经历过，我曾经在这个乡下，我们也是一个防洪堤，我们里面这个堤下面都是很低很低，那是这个种田的一片田，还有很多房子，这个堤很高，一般平时没问题，就是在那个夏天发大水下大雨，那个河水涨得很高很高，跟那个防洪堤一样高。然后呢，你知道那个水呀，一直泡住那个堤，那个堤进不起水泡， 这个题慢慢松，慢慢松，我们就看到这个题，这个图慢慢开始动一点，所以大家就加图加图加到最后，有一天早晨，我也在那里，我们很多人都在那里，很多农民就看到那个这个河堤啊裂开的，没有100多米啊，只有1-2米啊，然后这个水就进来了，一进来的时候这个堤就越来越开。哎呀，这个时候是农民最紧张的时候，因为一年的心血，一年的这个庄稼全在这个下面，水进来马上就跑掉，所以当时我看到很多人，很多农民啊，马上就跳下去，用这个身体来挡住这个洪水。一个人有时候不行，马上被洪水冲走；两个人、三个人，大家这个手臂拉着手臂。后来呢，实在不行，他水越来越厉害，这个几个人不行，然后就他们农民没什么东西，就到家里去把这个门，把门拆下来，把门板拿过来，好，赶快回去抬门板。门板来也不行，门板，然后被子拿来，被子这个放在门板上面，比较软一点。哈，我那个时候好紧张的，可能很多人都没经历过这个，我是亲身经历过。我当时也准备跳下去，因为在这个时候，做领导的都要跳下去。你不能够，还有这种人就逃走了，有的人看这个形势不对就逃走了，最后。实在不行，所以只好，当时我算一个小领导，我就下命令，全部上来，我们就看着这个河水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大进来，整个的这个农田变成一片水，这个跟这个纽奥良一模一样，纽奥良是一个大的，我们是一个小的，纽奥良有50多万人，一个50多万人的城市一下子变成一个鬼城，繁华的灯光。城市的生活消失了，你想一想看，苦难来的是多么突然，但不仅突然，等风平静以后，很多人还想回去了，家里的东西怎么办，刚铺好的地毯，刚做好的房子，刚油漆好的，也可能有一个教会刚刚 dedication 的，有的人回去了，没想到他们回去以后，第二个风暴又在悄悄地等待着，那叫 Rita， 这次非常特别啊，你发现吗，这两个人都在我们教会的，所以我们这个三正华人教友对这次风暴又特别的重视了，神特别提醒我们呢，就在我们中间的。当这个瑞塔风暴又来的时候，第二次打击的时候，你看到电视上有的人，我看到他们心里非常这个同情，有的人说我再也不要住在这个地方了，我要离开，我要离开，哪一个地方是安全的天下，你离开你可以到哪里去呢，我们中国人说祸不单行，你看这次不是完全证明了，真是祸不单行， Katrina 来了以后， Rita 再来，苦难是恐怖的，你是不能够用老的经验来对付他的，就像我们很多这个弟兄姐妹，特别是姐妹，我们总是对自己的健康非常关心，我们非常注意，我们总采取这个办法，吃这个吃那个，我们想用这个办法来对付你，不知道将来这个健康的问题很复杂的，这个病很奇怪的，还有一样东西你忘了吃了，你不能够预料将来会生什么样的病，苦难就好像恐怖分子突然的闯进我们的生活，破坏我们的平静，所以在耶利米书第十章，耶利米说，耶和华呢，我晓得人的道路不由自己，行路的人也不能定自己的脚步，就在南边这个 Katrina Rita 这个风暴的时候，在这个加州发生了一件事情，这件事情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，就是我们一位中国的留学生，来自清华大学，30多岁，事业成功，家庭美满，2个小孩， 把母亲从大陆接来，然后跟母亲两个人开车到加州的国家公园。汽车开在加州国家公园，突然消失了，到现在都没找到。找到了，大家都知道这个事情。
人生就是这样，很多的事情你无法估计，你以为很简单，以为很平静，突然出了问题。你以为没有问题，以为一切都顺利，你要知道明天永远是一个谜。苦难是很多样性的，个人有个人不同的苦难，每个人对苦难的承受能力也是不同的，所以发生在个人身上的事情常常产生不同的后果。你不要以为啊，这种苦难对你来说很厉害，但是对别人没什么，但是对别人不厉害的苦难对你可能很厉害。我们比较注意大的苦难，注意比如说生病啦、失业啦、失婚啦，其实生活中还有很多使人失望的东西，比如工作的压力、家庭的压力、人际关系的压力。很多人的痛苦是无法告诉别人的，只有自己一个人默默地承受。那我们再来讲一个留学生，不是留学生，一个博士生，发生在中国上海，就也是最近的事情。这事情不知道大家知道吗？一位博士生自杀了，他很顺利，他刚刚把他的父亲母亲从湖南接到上海一起玩，正是在一起玩的时候，大家有说有笑。这个人这个博士很快要毕业，这个人已经有了女朋友，这个人很快要结婚，从外表上来看一切顺利，没有人能够想象得出他为什么要自杀。但他自杀了，他已经死了，这真的死了，这是事实。八月份，苦难的原因到底是什么道理？我们要遇到苦难，有人说苦难来自罪恶，有人说苦难是一个奥秘，有人说苦难是神的管教，又有人说苦难是神化妆的祝福。每一种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，都表达了真理的一部分。我们无法穷尽神的智慧，但是我们可以不断地去学习神的智慧。我个人最喜欢对苦难的一个解释，就是苦难是一种机会，就像所有的机会一样，你可能失去它，你白受苦难，你也可能抓住它，像保罗一样，在苦难中经历神的恩典是够用的。现在我们就要来看看福音和苦难的关系。福音跟苦难到底什么样的关系？苦难是很多人信耶稣的原因，我想这个是公开的秘密。因为在顺利的时候，人都相信自己并不需要依靠，我们要靠神干什么？我们有办法，我们知道明天的道路。苦难改变了我们的平衡，使我们处在一种无助的状态，在这种时候人很需要福音。现在我们要来看看福音跟苦难的关系到底什么。第一，福音能够带给我们平安，这个福音叫平安的福音。这句话错没有错？没有错。在约翰福音16章，耶稣自己说的，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，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。在世上你们有苦难，但你们可以放心，我已经胜了世界。耶稣讲得太清楚了，在他里面有平安，在世界上有苦难。但是如果你把这种平安理解成凡事顺利， 那就错了。很多的基督徒生活并不顺利，我想我们在座的很多人也会有同样的感觉，不顺利呀、啊。有的人告诉我，我最不顺利了。你有时候很奇怪，这个人说我是最不顺利的，等会碰到另外一个，他也说我是最不，到底你们哪一个人是最不顺利的？有的基督徒就开始怀疑，他说凡事顺利真的能达到吗？神要给我们的平安是不是包括凡事顺利呢？他要 challenge 这点。我说呢，神给的平安里面确实有凡事顺利。哪一个人你能举出例子呢？哪一个人他是凡事顺利的？有一个人，圣经里有一个人，这个人叫什么名字？叫雅比斯，不知道有人听到过没有。在历代志上圣经，我们来看一下，这节圣经非常有名的历代志上啊，如果你有圣经，你翻到圣经历代志上第四节，第四章第十节，历代志上四章十节，这里出来一个人叫雅比斯。这个雅比斯啊，他对神祷告，他说这个祷告很有意思，他说甚愿你赐福于我，扩张我的警戒，常与我同在，下面保佑我不遭患难，不受艰苦。哇，这个祷告是最厉害的，不要苦难，不受苦难，不受艰苦，不遭苦难啊。下面一句话更重要，下面一句话什么？神就应允他所求的。哎，神就果然答应你，不要苦难，给你不要苦难。圣经中有很多的祷告，据说有1000多个人的祷告，但是今天雅比斯的祷告是最流行的。你知道雅比斯祷告现在在美国是流行的不得了，有雅比斯这个日历，有雅比斯的这个台上面的这个什么笔，有雅比斯的这个各种各样的用品啊。雅比斯祷告成为美国现在最流行，现在来中国也流行起来了。我到中国也发现他们也翻译雅比斯的祷告，大家都喜欢雅比斯祷告。我到开始不大懂为什么大家都，后来我一下就想通了，大家都不要苦难了。有人还这样说了，今天雅比斯的祷告比主祷文还流行。为什么？因为不遭遇苦难是许多人最喜欢的。很可惜呢，圣经中只有一个雅比斯，大家都要学雅比斯。那么圣经中其他那么多的祷告是写给谁看的呢？人们把神小看了，以为他只有一种办法使人顺利。其实神有千万种办法，我们这个神就是伟大的，我们这个神的意念就是高过人的，我们的神的道路就是高过人的，我们的神最有办法，他能够使所有的人都凡事顺利。你相信吗？每一个人都可以凡事顺利，但不是每个人都像雅比斯那样不遭遇苦难的顺利。如果你对凡事顺利的理解是按照圣经的原则，你是用神的眼光来看，那么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凡事顺利的一个生活。我们先来看看圣经有没有这样例子，除了雅比斯，我们再来看一个人，这个人叫什么呢？叫约瑟。这个约瑟啊，这个人大家都比较熟悉，在旧约圣经里，这个人呢很可怜，他因为被他的哥哥这个妒忌怀恨，就把他出卖，卖到埃及做奴隶，在埃及做奴隶，一个年纪小小的一个 teenage 卖到埃及做奴隶，你说这个人顺利吗？这个人可怜吗？
但是圣经怎么说的？圣经在创世纪39章告诉我们，约瑟住在他主人埃及人的家中，下面耶和华与他同在，他就百事顺利。百事顺利跟凡事顺利应该差不多吧。有神的同在，即使做奴隶也是能凡事顺利的。还没有完呢，他做奴隶的时候呢，被他祖母看中了，最后呢又被他祖母陷害了，陷害以后把他放到监狱里，关在监狱里，现在不是奴隶了，是做囚犯，做犯人。在创世纪39章23节又继续这样描写了，你看看圣经写得非常有意思啊。他说在监狱里，凡在约瑟手下的事，司狱就是那个管监狱的，一概不差。司狱就把所有的事交给他做，他不管了，因为耶和华与约瑟同在，耶和华使他所做的尽都顺利。哎呀，同一章圣经出现两个，一个凡事顺利，一个尽都顺利。现在约瑟是囚犯了，又说他顺利。我从前读到这章圣经的时候，我很不明白，什么做奴隶凡事顺利，什么做囚犯又是尽都顺利，那世界上还有什么事情不可以做的？做奴隶做囚犯是最不顺利的事情吗？你说还有什么事？我们经常听到我们很多的弟兄姐说我最不顺利，大个人也说我，那你是奴隶还是囚犯了？你又不是奴隶又不是囚犯，你说你最不顺利。而那个囚犯那个奴隶他说我凡事顺利，我尽都顺利。说明什么呢？说明在神的眼光中看这个顺利，在神的眼光中看这个平安，和我们所看的所讲的不是一回事。人所追求的那个平安是没有苦难的平安，一生风平浪静啊，不仅要风平浪静，到晚年的时候，在死的时候，又最好在睡觉中平平安安的死去。这叫什么平安？你知道这叫什么平安？我叫它亚比斯的平安。亚比斯的平安是一种平安，不错，是平安。但这只是福音带给我们的许许多多平安中的一种，不要把局部看成全部。而且这我自己的看法是最初等的平安。保罗告诉我们，今天的圣经在腓立比书1章29节，保罗讲了一句非常重的话，他说因为你们蒙恩，不但得以信服基督，并要为他受苦。我们信耶稣不是为了免去苦难，而是要有耶稣的同在胜过苦难，这才是全备的福音。这种平安比亚比斯的平安宝贵得多，更值得我们追求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苦难对我们基督徒是有益的。在诗篇119篇，诗人这样说，我受苦是与我有益，为要使我学习你的略历。受苦是有用的。如果这个世界是这么的美好，我们还需要一个更美的家乡干什么呢？苦难告诉我们人的脆弱。在这次 Katrina 和 Rita 的风灾当中，布什总统一再强调了一句话，我非常注意，他在这个讲话里面一再强调人的脆弱，人的有限， vulnerable。 当洪水来的时候，你可以体会一下自然的威力，这个威力是多大，200多 mile 每小时200多 mile 这样一个风力。我们汽车开60多码，开70码，开到80码就要这个 ticket 就要超速的罚单了。他开到100码，开到200码，人家这样看到那个垃圾桶被风就这样吹起来，吹到那个汽车上，把汽车，你这个人如果站得不好，就把你吹起来。
在自然的威力面前能显得多么渺小。所谓人定胜天，这句话是多么的幼稚。你觉得这句话幼稚吗？如果你还不相信人定胜天这句话是幼稚的，下一次还有一个什么样名字的风暴，可能也是我们山珍华人宣道会，它会让你知道大自然的威力。其实我们人生当中很多的事情是自己无法控制的，我们真的像诗歌那样，我不知道明天的道路。上个星期我们祷告中提到了马志华姐妹，有的人还记得马志华姐妹是6年前和我差不多的时间来到这个山镇，在这里受洗，然后很快的离开了。6年中了，我们没再见面，但是我常有电话。他开始一直很乐观，一个人很有这个奋斗精神，自己要闯出一片天下，要把先生，要把儿子从中国大陆接出来。但是不久以前他遇到了一件事情，改变了他的人生。他说一天晚上9点多钟10点钟不到，他回到他住的旅馆，那个旅馆在纽约大概总是一种不知道怎么叫法，是一种很低等的旅馆，是在一个小胡同里面，这个死胡同。当他要走到旅馆门口的时候，后面突然来了一个人，他一点不知道，也看不见，连回头的时间都，这个人就把他掐住了，掐昏过去。等到他醒来，皮夹子没有，皮夹子里面所有的 credit card 证件还有1000多美金，这是他一个月辛苦看2个双胞胎的孩子的一月的收入，没有了。每天晚上要看2个孩子，他昏过去以后，这个醒过来的脸上全是这个青，一块一块那个血从他差不多，他说70回生，如果插得再重一点他就没有生命。那个房东，那个旅馆的老板还不给他报警，因为这个旅馆他自己是非法身份，他说你报警了我这个旅馆怎么办，还不给他报警。那个 credit card 也被他用过，总算这个银行还赔他。他在电话里痛哭，痛哭。他说：“我要回去了，我要回中国大陆。我决定明年2月份回去。你不知道明天的道路。你认为你能胜天，人定胜天，你认为你有办法，认为你有能力，你等待着的明天将永远是一个谜。福音要给我们什么呢？福音要证明给我们看，人间的苦难不能动摇人与神之间的和平关系，真正的平安来自于人与神和好。没有同神和好的关系，你的心中永远不会有平安，肯定的。因为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，所以人不能同神隔绝。人与神隔绝，就好像鱼离开了水，你失去了生命的泉源，你不会快乐。你再有钱，你再成功，你再努力，都不能使你更加快乐，因为你心中有鬼。许多人不认识神，他们常常说让我证明了神的存在，或者你们给我证明神的存在，然后我再来相信他。他们不知道罪人是与神隔绝的。罪人什么叫罪人？罪人就是与神隔绝的人，你不可能认识他，你不可能证明他的存在。你只有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，你才可以重新与神和好。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一生就是要不断地来证明神的存在。我们并不满足， 我们还要不断地去证明神的神。但是这自由，当我们与神和好以后，而不是在和好以前，在和好以前你不可能。当你有了神成为你内心的依靠的时候，苦难它只不过来试验，来考验你，考验我们到底跟神的关系是什么，考验我们到底对神的信靠有多少。如果你没有神在你的内心作为依靠，苦难很快就要动摇你的信心，有的人甚至就放弃信仰不信了，他去追求这世界上的依靠。但如果我们真正的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救主，我们真正在内心中依靠这位神，我们就会像彼得一样的对耶稣说，你有永生之道，我们还归从谁呢？今天我们每一个真正的基督徒都可以从心里讲出这样一句话，耶稣是我真正的依靠。